啊，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新约罗马书第五章。啊，在新约的136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好，我们一起来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啊、真的是啊、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来啊、赐福你的教会，帮助你的教会，主啊，能够啊、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能够啊、成长，主啊，能够啊、复兴，主啊，能够有你的自己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哈，我们这个电脑好像很不给力哈，是吧？这个不给力里边也是有神的美意的哈。这个最近我太太他们那个教会啊，他们那个教会花了很长的时间，那个巨大的诗班呢排演了一个圣诞剧。这个圣诞剧呢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呢从头到尾2个小时。哎呀，那是花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多少那个演出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底下的反应说太长了。有些人哈、竟然这个很气愤，这个一半就走掉了。哎呀，我就说，我说主啊，真的是，你看一个多么完美的一个圣诞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的，但是呢，却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很多的抱怨。所以为什么电脑不给力的时候也是有神的美意的，就是当他不给力的时候，弟兄姐妹站在下边，我们就要学习忍耐。不给力的电脑带来我们给力的生命，你知道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要学习哈，在各样的事情里边，我们不断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美丽啊。神往往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边，带来一个完美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学这段经文呢，就是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字，他这里说，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仅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这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羞耻。大家都知道保罗这个人是神特别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他在这里讲到一个字，就是羞耻。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里边，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会感觉到羞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羞耻，有吗？信主之前有没有羞耻感？有没有羞耻？信主以后有没有羞耻过？也有羞耻。对，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羞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在看着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保罗他为什么在他的生命里边，他是这么被神大用的一个神的仆人，这么样爱主，这么样被圣灵充满，这么样有神的启示，但他在他的生命里边，也许在某个时刻他是有羞耻感的。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羞耻感常常是和我们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如果是在70年代，现在哈，我们回到中国的70年代，如果你是一个穷人，你是不会觉得羞耻的。你知道那时候穷人很可能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你知道，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到了今天的中国，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像我这样五十岁的男人，如果没有钱，那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如果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那么一个女人如果她的生活作风不好，然后呢传出去让大家知道了以后，这可能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你包二奶或者是包三奶，大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会不会觉得羞耻是和他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特别读到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一个女人哈，回到她的家乡，回到她的那个家乡以后，她打扮得非常的花枝招展，然后穿金戴银，然后呢村里边所有的人都知道她在大城市里边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但是呢没有一个女人看不起她，相反的很多的女人都非常的羡慕她。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很多的女孩子都跟她一起走了，然后呢去大城市里边做他那行，甚至有一些丈夫鼓励自己的妻子也跟他一块去，只要能挣到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价值观里边，当我们啊活在不同的价值观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羞耻感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是会不会羞耻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价值观决定了我们会为什么而羞耻，价值观也决定了我们会为什么而觉得荣耀。所以价值观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这一生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我相信他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他感觉羞耻的时候，是他的两个不同的价值观在那里产生冲突。也就是说，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和属地的价值观在那里起到了冲突。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无时无刻的不是在受着这个属地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的，而价值观也决定了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我们感到我们的这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荣耀还是羞耻。所以价值观就决定了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呢那么价值观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潮流，而人呢很难去抗衡它的。我弟弟哈，在他的这个微信上哈，有一天哈，他写了一段话。因为他小的时候在香港哈，他说小的时候在香港的话呢，他说在他们那个学校里边，如果一个男生一个男孩子中学的时候他会玩乐器，他说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然后他说如果你学习好也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如果你呢长得帅也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那如果呢你会砍大山啊，讲话很幽默也会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但是他说现在如果一个男人到了三十岁，不管你是会玩乐器还是会砍大山还是长得很帅还是怎么样学习好，如果你没什么钱，大概就没有女人会喜欢你了。这个就是价值观哈。他说他写完这段话了以后，所有的男的他的男的那些朋友都给他打了一个人在流眼泪，然后所有呢他那些女的那些朋友哈都捂着嘴偷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潮流，你发现潮流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羡慕什么，我们觉得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我们觉得什么是羞耻的，什么是荣耀的，基本上都是被价值观所左右的。李天恩弟兄哈也讲到过，他说他有去一个地方讲道呢，那以前的这个地方呢，哎呀，他说他讲道之前的一两个小时，弟兄姐妹已经把那个全部的教堂坐得满满的，然后呢，大家就在那拼命祷告。
他说呢，过了几年了以后，他又去那个地方讲道，说好是8点钟开始讲道的，一个人都没有。8点钟，到了8点半，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稀稀拉拉的来了。然后呢，在讲道的那2个小时里边，那个人啊，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这个睡觉，就是整个那个会场是东倒西歪的。然后道还没有讲完，一个一个全部溜走了。哎呀，他就问那个当地那负责人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这边啊，现在啊，全民经商，哎，我们最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这个机器不停，赚金赚银，所以每一家都连夜挑战了，这在那生产，所以整个呢，大家都在那追求这个经济哈，追求金钱。他就问那个领头那个现在怎么样，他说我也挡不住了，这个潮流太厉害了。他说这个我旁边的邻居全部都盖大楼了，就我们家还住一个土房子，我老婆天天骂我，我受不了。他说别人家都开小汽车了，就我骑个自行车不行啊，这个老婆天天骂我，他说挡不住。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趋势潮流左右我们为什么事情感到荣耀，为什么事情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想以前这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觉得，哎呀，在那里爱主啊，在那里侍奉是很荣耀一件事情，现在他们可能觉得没有钱，哎呀，那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整个的基督徒的人生也会，因为我们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是处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里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两种价值观在不同的两种价值观会在那里挣扎，会在那里征战，所以带来我们为什么东西而羞耻，为什么东西而荣耀，觉得什么时候是成功，什么时候是失败，觉得我的人生是充满了荣耀的还是羞耻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保罗会感到羞耻呢？他这么一个被神大用的人，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是神重用的人，是一个充满了圣灵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还会觉得有羞耻感呢？我们如果看一下保罗哈，在他的书信里边启示他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似乎可能会抓到一点蛛丝马迹。也就是说呢，在腓立比书保罗有讲自己，在加拉太书也有讲自己，在使徒行传也有讲自己，讲到的也就是说保罗呢，他是一个生在基利家这个大树的一个犹太人，那么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那父母呢都是非常敬虔的犹太人，我估计呢他的父亲呢因为有相当的成就，所以呢就入了罗马籍，所以保罗生下来他是一个罗马公民。那么他出生的那个城市呢是一个非常希腊化的城市，所以保罗从小就受到了希腊化的教育，他能讲非常流利的希腊语，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但是呢他的父亲呢，而且呢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法利赛人，而且呢在经济上呢非常的成功，所以呢在保罗12岁的时候就把保罗送到了耶路撒冷，在当时一个最有名的圣经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在那里受教学习旧约的律法。那么保罗当时呢在整个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里边呢，他是最出色的一个天才学生，而且呢他是一个法利赛人里边最敬虔、最追求、最有前途的一个人。后来可能保罗还加入了犹太的公会，也就是说按今天来说也就是成为了一个国会的议员。但是呢当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可以去抓大马士革的基督徒的路上呢，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所以呢保罗就信了主，然后呢他就开始传道，神呼召他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保罗是怎么样来描述哈，他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开始传道了以后呢，描述他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11章哈，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往后翻一点，哥林多后书第11章。哥林多后书第11章22节。在新约的163页，163页哈，我为大家读哈，
22节，保罗说好，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寄中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然后接下他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讲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那保罗原来是在耶路撒冷里边是最有前途的一个政治人物，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在加玛列的门下，他在他同辈的人中是最出色的。然后呢，他开始逼迫基督徒，然后主耶稣向他显现，呼召他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开始传福音了以后呢，他就开始遇到了这么多的艰难。所以我在想哈，本来保罗是可以住在一个大豪宅里边的，可能有许多的仆人，可以大有权势的，也可能大有财富的，但是呢，现在保罗的生活却完全不是那样的。保罗多受劳苦，他说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他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你看保罗这些东西他记得挺牢的哈，犹太人打他5次，棍打了3次，石头打了1次，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边，又屡次行远路，造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贼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啊，然后呢，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然后呢，他在哥林多前书还是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他说，直到如今，我们又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是把我们看作世界中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保罗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如果我们按世界的价值观来说哈，保罗的这些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受，你觉得保罗为什么事情而感觉到羞耻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的理解哈，也许保罗在监狱里边，在监牢里边，天寒地冻哈，然后寒风凛冽，饥肠辘辘，他可能想到了，如果他没有出来传道，他可能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大豪宅里边，有众多的仆人，权力财富都很大，正影响着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现在呢，他在腓立比的监狱里边，他在凯撒利亚的监狱里边，他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他在那饥肠辘辘，他在那里寒风凛冽。他又想到，可能他12岁的时候就去了耶路撒冷，在当时最有名的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而他那时候大有才华，非常有前途，又加入了犹太公会，成为了国会议员。那么想到今天他待在监狱里边，他想到当年的他那些跟他一起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那些同学，可能现在都变成了国会议员了，而他这位神呼召出来的使徒，却在那里寒风凛冽的冬天里边饥肠辘辘的待在一个监牢里边。 我相信这可能是保罗的羞耻的地方，这是我猜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如果保罗从世界的价值观来看，你看人家现在在耶路撒冷坐着住在豪宅里边，有众多的仆人，大有前途，大有财富，成为了国会议员，而我保罗本来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而我保罗今天待在监牢里边，在那里饥肠辘辘，寒风凛冽，他想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呀，这日子还怎么过啊？弟兄姐妹，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也是有真实的感受的，你知道，这个当年我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也是这个最有前途的一个哈。这个上个世纪的最伟大的十大钢琴家之一，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哈。十大世界上最伟大的十大钢琴家之一，叫有一个叫 Ashkenazi， 他跑到中央音乐学院就上那个 master class， 我是其中的一个学生。当我弹的时候，哇，这个 Ashkenazi 对我夸奖简直是，他说这孩子是一个天才。我当时在音乐学院的时候，那后来拿了全国第二名的时候，那想到现在那些我那些同学都回去了，在那做教授，然后做院长，做系主任，然后日金斗金哈。我在这里教的是最初学的学生，这个手指这么起来，嘣弹下去，你看，人家教的都是要拿国际比赛的，你知道那个感觉哈？当你在一个这样的一个价值观里边的时候，你会突然感觉到。像保罗感觉的，他会感觉到，他说是有一种羞耻感的，真的是有羞耻感，因为这个是价值观在左右我们的。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保罗，你看保罗啊，那也许有一天他的一个同学走进了监狱，那个同学穿的是非常的华丽，后边跟着很多的保镖，走进来了个看着这个监牢里边坐在草地上的这一位保罗，穿着单衣在那里饥肠辘辘，浑身发抖，这边外边的是一个这个工会的议员，哎，保罗，你这是怎么回事？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当他站在一个人的价值观里边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他是有羞耻感的，是有羞耻感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需要从世界的价值观里边一定要走进到神的价值观里边去，一定要走进到神的价值观里边去。你知道有一次我最近不是常常去 UCLA 嘛，对不对？以前我都不大去 UCLA 的，你知道这个在这边服侍那么久也没去过 UCLA， 因为现在要去校园团契有时候去那个医院那边哈 Cedar 那边，我都感觉到哈，以前我的梦想，我应该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名牌教授，然后呢我去 UCLA 去讲学去了，是一个伟大的钢琴家走进 UCLA， 然后在那有一个 master class， 我在教他们怎么弹钢琴。可是现在呢，我是一个传道人走进 UCLA 了，这两个反差是非常，但是如果你从神的眼光来看，哎呀，那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如果你从神的价值观来看，那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如果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使徒保罗这一位当年最有前途的、最疯狂的一个法利赛人、最有权势的、最可能将来会最有财富、最能够影响犹太整个国家的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工会的议员、一个国会的议员，这一位今天为了上帝的福音，他可以受许多的苦难，他却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可以走遍天涯海角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人被上帝改变成这样，那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功。就像我一样，以前我可能跑到 UCLA 去了啊，教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来点性骚扰什么的哈。这个今天我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走进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不是跑到那儿去性骚扰，我是跑到那儿去传扬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这
然后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多么大的一个成功。弟兄姐妹，这个是价值观的一个问题。当你在不同的价值观里边，你会感觉到羞耻，但是当你站到神的价值观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是何等荣耀的一个人生。这个就是我相信哈，保罗讲到，他说会有羞耻感，但是呢在主里边会被克服。你看圣经上有很多地方都在讲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你看马太福音五章第十节到十一十二节，他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看从人的角度，人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人受逼迫，别人辱骂你，逼迫你，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这个是非常 upset 的一种事情，非常失败的，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从神的价值观来看，神说你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所以你从神的价值观，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在人的角度那是非常羞耻的，对不对？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教授，然后别人开始辱骂我，逼迫我，捏造各样坏话回报我，我最后被双规了，你知道吗？这是非常羞耻的。可是从神的角度，你如果为神的国有人逼迫你，毁谤你，捏造各样，他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从神的价值观来看，这件事情突然变成荣耀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你看好，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如果能够赚得全世界，哎呀，那简直是太成功了，对不对？比尔盖茨也不就是几百亿，全世界那简直是那太成功了。但是从神的价值观来看，他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就是从神，他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从天国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人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生命，丢上了生命，丢弃了永生，是毫无意义的。这个就是价值观的不同。那么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边也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的衣服，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他说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是说一个财主，从世界的价值观来，一个财主穿的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这是当时最好的衣服，而且天天奢华宴乐。你看我们忙了一辈子，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奢华宴乐，对不对？能够吃烤鸭，吃涮羊肉，对不对？晚上再泡个澡，把那个消化一下，对不对？这多好啊，你说这是不是？早上一起来，哎呀，就有早茶，中午吃涮羊肉，晚上吃烤鸭，这不我们一辈子都这样。但是呢，他说另一个讨饭的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如果按世界的价值观来说，这个人是多么失败的一个人。我们有的时候吓自己的孩子就这么吓的哈，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变成 homeless， 对。可是呢，神的价值观他说什么？这个人死了以后去了永生的神那里，而那个财主却落在了地狱里边。所以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个财主是很失败的，而那个讨饭的拉撒路却是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因为他得到了永生。这个就是天国的他的价值观、成功观和地上的成功观的不同。所以按保罗的这个保罗所说的羞耻来说，一个讨饭的浑身生疮，被人抬的放在财主的门口，应该就从财主桌上掉下来零碎充饥，狗来舔他的疮，这是多么失败、多么羞耻的一个人生啊！
另一个财主是豪华的衣服，天天奢华，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人生。可是在神的眼里边，天国的价值观却不是这样的。神从永恒啊，得到永恒的这件事情来看，那个成功和失败，荣耀和羞耻就转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哈，我觉得我们啊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要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生的失败或者是成功，那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世界的价值观来看，一个人快过世了，应该怎么样是成功和荣耀的呢？我就想到哈，应该是躺在自家的豪宅的床上，然后有好几个医生、好几个护士在那里看着，亲朋好友都站在旁边，然后自己的孩子都赶来了，然后呢，我们平安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然后举行隆重的葬礼，对不对？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6-22讲到他殉道前的光景。他说好，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就是说，保罗在他殉道之前，他是被关在罗马的地牢里边，监狱里边，一个地牢里边是非常可怕的，冬天快到了，非常的寒冷。保罗请提摩太把他留在加特的那件外衣带过来，然后有些同工离开了他，他上诉的时候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他，竟都离弃他。然后那个是罗马帝国第一次大的逼迫基督教，情况非常的可怕。那么从人的价值观来看，保罗真的是非常的惨。可是呢，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保罗说什么？他说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然后呢，所幸的道我守着，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保罗在监狱里边，如果按人来说，他是要吃没得吃，要穿没得穿，同工离开，朋友也不见了，混了一辈子，最后混进了罗马的监狱，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你想想，如果按世界的价值观，这是多么失败的。可是按照神的价值观，这个人生是非常得胜的人生，是非常成功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哈，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的例子。那约伯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有许多的仆婢。这个人是东方的首富，他有7个儿子、3个女儿，按世界的标准太成功了。但是呢，约伯却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儿女、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一切，这按世界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非常大的失败。那接着呢，约伯又失去了他的健康，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所有的人都认为约伯失败了。更可怕的是，约伯说好，我的亲戚与我断绝，他说我的密友都忘记我，在我家寄居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虽用口求他，他还是不回答，我口的气味我妻子厌恶，我的恳求我同胞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也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你看，这就是约伯本来是最成功的，但是当他遇到了这些灾难了以后，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所有的人都不看好他。 那是非常羞耻的。所以这些人都活在一个世界的价值观里边，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在神的眼中，神正在救约伯，正在开始对他属灵的生命开始有一个重建之旅，正在迈向属天的真正的成功。神要把一颗真正依靠上帝，不依靠自己的意，单单的靠神的意的一颗心赐给约伯，他要把一颗认识上帝的心赐给他，神要把一颗真正认识神的慈爱和恩典的心赐给他，神要让他认识神的伟大，而不是看自己多伟大。这些都是天国的一个成功的标准。所以约伯虽然在那样的环境里边，约伯实际上在神的眼中正在迈向成功。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哈，我相信弟兄姐妹也会问这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神的眼中非常成功，他们爱主爱人，他们看重天上的属灵祝福，对不对？他们定睛永恒，他们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他们尽一切的力量传扬福音，非常的爱神。同时呢，这些人在世人的眼中也是成功的，非常有钱，非常成功，生意做得非常的大，儿女呢很多，生活非常富有。有没有这样？我相信是有的哈，确实是有，而且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哈，这个人仍然要以属天成功的原则为他生命的导向。如果他以地上成功的原则为他生命的导向，这个人一定会走偏的，最后一定会最后在神的面前失败，一定一生会充满了挣扎。你看旧约里边神就特别放了两个人，一个是罗德，一个是亚伯拉罕，两个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两个人都是财主。但是呢，有一个人是以属天的成功为他生命里边的导向的，有一个人呢是以属地的成功为他生命的导向的，而他们两个都是神的孩子。最后罗德靠世界越来越近，越来越失去能力，最后罗德失去了一切。而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大财主，是更大的财主，但是他却完全看重属天的，活在属天的成功的法则里边，看重属灵的，一生活在神的面前。神考验他把唯一的独生子献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在考验他是不是被属地的祝福占据的心。但是亚伯拉罕没有，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成为了一个信心之父。你看亚伯拉罕是一位大财主，但是他是按照上帝眼中成功的法则来生活的。因为知道地上的成功都是在人面前的成功，都不能存到永恒的，也不能进入永恒。但是所有在神面前的成功，是属天的成功，是属天价值观的成功，是神眼中的成功，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是可以进入永恒的，那个才是真的成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追求属天的成功。当然神赐给我们属地的成功我们不会拒绝的，但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主要的导向是以属天的成功为我们生命的导向的。当主耶稣来到人间，当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在人的价值观里边，那是最失败的时候。他可以救了无数的人，他行了无数的神迹，但是他最后选择被钉上十字架，那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那个时刻是最大的成功，最大的荣耀的时刻。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而我们需要从
属人的价值体系进到属神的价值体系来看，我们的人生在神的眼中是不是成功的。好，我们最后啊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唱第三首啊，今天有圣餐哈，今天是最后的一个星期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